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主，我们来感谢你。主，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日子一起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虽然现在疫情依然是肆虐，但主，我们这是相信你这一所对我们说的话，因为你说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愿你在你的话语里面赐予我们一份高于这世界、高于这环境的自由，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道中得满足。愿你跨过你仆人的有限和软弱，使你自己的话语达到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造就我们成圣。我们这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救名所求，阿们。如果你们一进来的时候领了一本主日的小册子的话，你会发现那本小册子的第一页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封面就是这个封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教会主题叫做圣徒相同。那我看到这个封面的设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封面设计太新潮了。你知道这个封面让我想起最近很火的一个概念，什么概念？那么厉害了，你们都知道，果然我都老了，你们都比我知道的快。元宇宙，对不对？啥叫元宇宙啊？有人说说吗？元宇宙里面，他当那个 Facebook 提出元宇宙这概念的时候，他的那个 slogan， 他的那个口号叫做什么？Connecting people， 是不是把人给连接起来？当然他们连接人的方法是什么？通过一场技术革命，就是通过一个所谓的一个 VR 像一个叫那个中文叫做什么 VR， 叫做虚拟现实，对不对？虚拟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让人可以什么足不出户就可以与他人什么完完全全的连接起来这是一种就是用技术的手段去解决一种当环境有限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的问题是怎么样。那问题来了，那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在当今环境里面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可能给每个人都买个 VR 那究竟在现今的环境里面什么叫做圣徒相通呢？我们每个主日都读使徒信经，我们会读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对不对？但今天我们解释这个词语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在疫情环境里面其实我们失去了很多圣徒相通的经验。那比方如果我们把时间一退回到3年之前，那时候我们中午的聚会还不是12点，那时候是什么时候聚会？11点15分聚会，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没有在主堂这么大的这个地方聚会，而是我们70多人都塞在这块隔板旁边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副堂里面。你一进去你就会感觉温度立马上升了几度然后主日聚会完之后，大家就立马把桌子摆出来，把碗勺饭菜给什么拿出来，然后就有人带领我们谢饭祷告，然后我们把饭分了，然后坐在副堂里面边吃饭边聊天。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圣徒相通它是一种很直接的经验，我们是能够很直接的去体会它，我们不用去解释和定义这个词。就好像什么，你每时每刻你都在呼吸，你是不用去想呼吸究竟是什么的对不对？但当疫情爆发之后，隔离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新的一个常态。那教会再也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运作，我们就要把很多的敬拜团契都搬到了网上，对不对？于是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就从一个3维的世界到了一个2维的一个电脑屏幕之前现在网上很多 弟兄姐妹是二维的、看着我在讲道，对不对？那这对教会有什么影响呢？我的观察是，其实这不仅是让我们少了很多圣徒相通的经验，而且让我们多了一种圣徒不用相通的反经验。那什么意思呢？那少了某种经验跟多了某一种反经验是不同的。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是一个南方人，我生在广州，那我对每一顿主食的经验就是什么呢？主食必须是米饭啊，但我总会有那么一两顿主食没有米饭啊，没关系，因为偶尔没有米饭不影响我对米饭的一种习惯和经验，因为我知道下一顿很有可能我就吃回米饭了我就回到了我的经验里面了，对不对啊？但直到我去北京读书啊，我就发现了一种新的经验。什么经验呢？我发现原来主食可以不是米饭，还可以是什么面食，而且它吃起来什么吃起来也不错。那于是面食就渐渐成为我的主食的习惯啊，它就成为了一种就是以前我习以为常的米饭才是主食的这种经验的反经验啊。但当我多了这种反经验之后，我的习惯就会改变啊。我甚至今天可能偶尔会主动的不煮米饭，会煮面食啊，作为我的这样的主食啊。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暂时缺失过往某种经验不会让我们失去那种经验，因为它只是暂时缺失。但如果你多了一种反经验，你以前的习惯才会受到挑战啊。当然这个例子是中性的，你吃米饭吃面食无所谓，对不对？这是很中性的啊。但如果来到了教会里面，那圣徒相通的反经验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并不需要与人相通，我也可以成为圣徒。以往主日我们一定要到教会现场或多或少都会跟人交流。但如今呢好像我们就用了两年渐渐感受到，其实我们不用到教会现场，也不用一定要面对面跟人沟通我只要还有 WiFi 我就能参加教会和团契，还可以维持我的信仰生活。那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在这里并不是说现场聚会比网上聚会好，也不是说到现场弟兄姐妹更加属灵，那我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是想邀请大家去反思的一个问题是，那圣徒相通这种教会特质是否在我们失去以往的熟悉的环境之后，就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渐渐的消失了呢？在今天这种环境里面，我们究竟如何继续实践圣徒相通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教会要回到它的一个根基和基础上面去认识自己的身份。任何群体都有它的基础作为这个群体的身份，那没有基础的话个体是不可能形成一个群体的。教会也是，我们经常说教会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怎样的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而是什么呢？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认识的。所以今年我们会讲《使徒行传》这本书卷，因为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要探讨在整个历史之中教会身份的根基是如何形成和如何建立的。教会是一个信徒的群体，大家是在这个群体之中按照神的启示去实践信仰有人认为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之后，教会 才正式在历史之中出现。那我对这个观点持一个保留的看法。我同意这个说法的地方就是，确实在圣灵降临之后，信徒的群体才有了完备的信仰实践。比如说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后，使徒会开始正式的讲道，你也会看到他们会领受从神而来的恩赐，他们也会去给人去施洗，并且带领他们过一个属灵的生活等等，这些都是教会的特质。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缺陷的地方是什么呢？教会这个群体的特质，它并非是圣灵降临的那一刻才突然冒出来的。其实在圣灵降临之前，神已经为这个群体做了很长时间的预备。比如说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耶稣已经在地上亲自的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向他们做了依靠神的榜样。而在复活之后，耶稣也在他们中间教导，帮助他们明白圣经的真理。而在耶稣升天之后呢，应许的圣灵他才降临，让这些跟随耶稣的使徒也能够像耶稣在世上那样带领一个信仰的群体。所以其实教会的形成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看见过程很重要，因为过程告诉我们群体中的人是怎样被塑造起来的。你看见过程，你才会看见人。你看不见过程，你就会只看到一堆抽象的概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教会，我们看它很多抽象外在的东西，我们看它人多不多，我们看里面的讲道怎么样，我们看它事工够不够好。我们如果你学过一些神学，你甚至可以说出说教会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实施等等。那这些东西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十分重要。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东西的形成，它是什么？它是有过程，它是靠着教会里面每一个人被塑造起来，然后形成一个属灵的群体，有这些合一的信仰实践。那否则那教会里面我大可以每周天给大家播最精彩的讲道啊，谁讲得好我播谁的哈。但我们没有人想把这些道理融进生命里面。我也可以在教会里面买一个超级漂亮的圣餐桌，对不对？我弄一个豪华版的圣餐程序，但没有人会真正的在圣餐里面纪念耶稣的死啊。所以关键的点真的不在于这个教会有些什么，而是里面的人是否有被真实的造就起来。而人的造就是有过程的，就好像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初期教会群体在圣灵降临之前，其实他们就一直的被神所预备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去讲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那因为今天的经文记载了一件事情啊，你们看圣经很多的小标题会把这件事情叫做什么补选使徒，对不对？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非常简单。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与他们生活在一起，教导他们啊。但在十二个门徒之中呢，我们知道有一个门徒叫做犹大，因为了30块银钱出卖了耶稣，而且带领当时的犹太人领袖去抓拿耶稣，然后最后耶稣受审判被钉十字架啊。而犹大后来虽然用了这些钱给自己买了一块田，对不对？但他自己良心过不去，于是就自杀死了。然后现在剩下了11个门徒，所以他们就希望从那些一直见证在耶稣地上生活的门徒之中补选一位 来替代犹大的位置。那事情非常简单，前因后果非常简单，但这件事所发生的时间点很特殊，以至于有人怀疑说啊，这个补选的做法是否正确。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时间点很特殊呢？因为这件事情的时间点刚刚发生在耶稣升天之后和什么呢？圣灵降临之前，就是说这件事情刚好发生在这个群体貌似群龙无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早一些发生，我们就会说复活的主在他们中间帮助他们做决定，一定没错，对不对？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晚一点，我们就说圣灵降临在教会之中，帮助了教会做决定，应该也不会有错，对不对？但偏偏就是在这两个节点中间啊，使徒行传记载了补选使徒的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就会有人说啊，门徒是否没有等候耶稣应许的圣灵降临，而用了摇签的方法来做决定，这个程序并不正确呢？那我并不赞成这样的一个说法。虽然圣灵降临这个事件对教会来说很重要，因为它给整个信仰群体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但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群体的改变既有重要的时刻，但它也是有过程的。其实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圣灵已经在这个群体里面有工作，这个群体已经是一个教会的雏形。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会把这圣灵的预备的工作啊归纳为三点。哪三点呢？我会发现第一点我把它叫做，那我这里没有改过来，不好意思啊。第一点其实我会把它叫做横切祷告啊，或者叫与神连接，都差不多意思。第二点叫做纪念耶稣的作为。第三点叫做啊群体合一的决定。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那横切的祷告。那在门徒等待圣灵降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经文里面会看到，这些门徒他们一直在一个祷告的生活之中。整段经文有三处提到祷告，有两处是很容易看出来的。那第一处是一章十四节，那比我们这段经文稍微前一节的经文啊，这里说，那这些人就是这些门徒，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啊。那这个群体，他们不是说我遇到了一个事情要做决定啊，他们才祷告。他们在面对这件事情之前啊，他们已经是在一个什么祷告的生活之中哈。另外一处经文，一章的24到25节，那在他们要做补选使徒决定之前啊，他们就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啊！这位分啊，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那这是为着补选这件事情的一个具体的祷告。这两个祷告很容易看出来，那还有一处祷告可能不容易看出来，是在哪里呢？是在1章20节里面。那这一节经文呢，当彼得他在讲犹大的死是在圣经之中被预言的时候，那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这两句诗篇分别是在诗篇69和诗篇109的两句经文。那如果你去翻查它的上下文，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很难看出来这两节经文是在预言犹大的死的啊。那问题来了，彼得是不是在这里随便 找两句听起来差不多的经文，然后就说啊，这是预言犹大的死呢？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干这么事情，你有没有发现过说你自己曾经找到两节经文啊，然后发现很合你自己的胃口，然后就说啊，这是不是神告诉我的话语，或者是说这是不是啊能够来支持我的某个观点啊，不去看他上下文看说什么呢？那我们要小心这种做法哈，这种做法并不可取。那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那彼得在这里绝对不是啊随便找两句听起来差不多的经文，然后用来支持他补选使徒的建议。那诗篇其实是犹太人的祷告书。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属灵的习惯，就是他每天都会用诗篇来祷告，主耶稣也不例外。耶稣每天都用诗篇祷告，我们可以从圣经很多地方看出来，耶稣有用诗篇祷告的习惯，最典型的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叫做，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是诗篇二十二篇里面第一句话，这是用来表达在神面前表达痛苦的一句话。所以不难想象，其实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教导他们用诗篇来祷告。而诗篇里面有一类很特殊的祷告，叫做什么呢？叫做诅咒诗篇。什么叫诅咒诗篇呢？就是你会发现在诅咒诗篇里面，以色列人会对他的敌人说狠话啊，就好像那个诗篇六十九和诗篇一百零九，就是这样的一种诗篇。那为什么神会允许圣经之中有诅咒的诗篇呢？因为神鼓励我们把真实的情绪，包括恨这种情绪啊，带到神面前啊，而并不是说我们以一种以恶报恶的方法啊，来向敌人去宣泄我们的恨。而且如果我们的恨并非出自于我们的私心或者对我们自己利益的维护，而是出于对神的公义和荣耀的一种维护的话，那神是愿意为我们伸冤的。所以你会发现犹大虽然出卖了耶稣，但你有没有见过那十一个使徒去找犹大算账？你没见过，对不对？你有没有见过他们去打犹大？你没有见过。但他们有没有向神求说神要在犹大身上伸张公义呢？我想是有的，而且非常有可能就是用的是诗篇六十九和一百零九之中的祷告。所以彼得才会在谈及犹大的死的时候一下说出这两篇诗篇，并且能够分辨出这就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对抵挡神的人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包括犹大。而且当场你会发现，当时候在场没有人觉得他是在乱引用经文的，大家都是同意彼得说的这句经文的。那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圣灵在整个过程里面一直在带领这个群体在恒切的祷告之中。那第二点，圣灵在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个预备工作，就是那他们其实在一起纪念耶稣的作为。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些门徒非得要补选一位使徒呢？那他们十一个人其实见证耶稣复活也挺足够的呀，对不对？那有人就说了，那是不是十二这个数字有象征意义？因为圣经很多地方讲到十二，对不对？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对不对？摩西让十二个探子去看迦南地，对不对？那不过就是说，如果数字十二真的是那么重要的话，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是不是说 这些使徒他们一定要一直保持他们有十二个使徒呢？啊，你会发现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当大家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有一个使徒叫做雅各，他殉道之后，教会有没有补选使徒？教会就不补选了，教会就让那个数目一直少下去啊。而且当时候你要知道，当时候圣灵已经是降临在教会之中，所以这里所关键的其实并不是这个十二这个数字，关键点是在于彼得他在一章十七节里面所说的一句话。那在一章十七节里面，彼得说，他说他啊，就犹大，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分上得了一份。在这里彼得很看重耶稣曾经做过的事情，包括他把职分给了犹大这个事情。那犹大后来确实离弃了神，没有错，但耶稣当初在他身上的作为是否真实的？完全是真实的，对不对？他曾经也听过耶稣讲道，他也见过耶稣行神迹啊，而且当耶稣差派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给他们权柄治病赶鬼的时候，犹大在不在中间呢？他也在其中的，对不对？他体会过圣灵的能力，而且耶稣他是真心把犹大作为一个使徒来栽培和预备的。所以彼得在这里所看重的是耶稣曾经已经把职分给了犹大，耶稣乃是真正看重这个职分的。所以他到了第二十一、二十二节里面，他才会说那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那所以这里彼得就讲到了两个补选使徒的条件，第一个是时间的长度，必须是从耶稣在众人之中显现开始，直到他升天都一直在门徒之中。第二个是一种参与的密度，就是说必须是常与他们作伴，因为满足这两个条件，他们才是一同经历了被耶稣栽培和预备的过程之中。那在众人之中，他们就推许了两个满足这条件的门徒，一个叫做约瑟，一个叫做马提亚。但当初耶稣所设立的门徒数目是十二个，所以他们在祷告之后就决定用摇签来决定谁是补选的候选的使徒，所以众人就为他们摇签，就摇出了马提亚。那有人怀疑说摇签这个动作够不够属灵，是不是说应该等待神直接告诉他们谁成为使徒才是最好的呢？那我想我们大可不必这么要求。那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摇签在旧约之中是被神允许去分辨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旧约里面至少有七处提到以色列人摇签而且在希腊文之中你都会发现其实摇签的那个签字跟在第十七节里面彼得讲到犹大从耶稣的职任里面得了一份的那个份字，他们是同一个希腊文的字，叫做 kleros。 那圣经语言学家 Daryl Bock 他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个词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意思就是从神那里获得某种东西的一个意思。所以犹大的份是从神那里获得的，摇签也是 使徒们从神那里获得了神的旨意，对不对？而且我们前面说过，其实在整个补选使徒的过程之中，不是仅仅只有摇签这么一步，对不对？他们摇签之前，他们什么？他们是有祷告的，而且他们是有列出什么非常具体的条件来挑选候选人的啊。所以摇签，大家不要只看到摇签这一步，你要看到在整个过程里面，圣灵对他们都有带领所在。当然，可能你会问了哈，那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能不能摇签呢？那我的看法是，其实关键不是在于摇签这个动作对不对，或者是它可不可以做。其实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一个恒切祷告，而且是纪念耶稣作为的一个群体。那如果我们在寻求的事上我们是专心的，我们在祷告上也是专心的，而且我们又遇到了一些紧急而且不能等待的事情，因为你等待了，其实你可以不摇签，你可以等待嘛，对不对？但你遇到真的是紧急不能等待的事情，我们是可以用摇签来分辨神的意思的啊。只是有一点是什么，我们需要去什么顺服摇签的结果。你不能说我摇一个发现哎不好，我放回去我再摇。那如果那样的话，那其实我们跟去庙里啊求签没啥区别，对不对？因为我们只想神成就我们的意思，而不是说我们想去成就神的意思，对不对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26里面说过，他说圣灵来了是要为我来做见证。圣灵所见证的是主耶稣的作为，而在这个教会雏形的群体里面，在补选使徒的整个事情里面，我们在里面看到他们所做的就是在纪念耶稣曾经所做的事情啊。所以包括摇签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圣灵在他们中间工作的一个证明啊。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圣灵在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个预备的一个工作，是这个群体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决定。其实今天整段经文里面提到很多处都看到这些门徒是同心合一的。那比如说1:14里面讲到他们是在同心合一的祷告，24里面你会看到啊，他们一同祷告里面会讲是什么，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包括26里面他们的摇签也不是一两个人摇签，而是什么，众人一同为他们摇签。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大家都是同心合意的来祷告和做决定。那其实同心合意是圣灵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即便到了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之后，你会发现教会很多的决定也并不是说突然圣灵说了一句话大家跟着做就可以，而大家还是要一同来商量，一同寻求，一同决定。特别典型的是当我们讲到15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他们还是要一同开会一起来商量的哈。所以形成一个同心合意的群体，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就把这个责任丢给神，说神我们不同心合意是因为你没有说话啊，我们更不能是什么，我们更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公平公正的议事程序就等于我们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其实是需要每一个人都投入到这个群体之中，一同分辨圣灵的带领。所以如果你们愿意在教会侍奉，你们开始学习在教会之中侍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你在这里所学习的不是一套做事的方法和规矩啊， 侍奉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你要认识他们的心，你也要把你的心什么放出来，你们的心要一起来互动，才能够什么一起同心合一，来分辨出圣灵的工作啊，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今天跟大家看呢，其实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其实圣灵已经在这个教会的雏形里面有他的一个预备和工作啊。当然圣灵他绝对不是说他在降临之前才在地上工作，圣灵是自隐的圣灵，其实他在五旬节之前他已经在地上默默地在人心之中，在大地之上去工作，但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会成为历史之中一个主要的角色，带领教会前行。我们今天也是，其实我在周中的时候啊，我看到 Grace 姊妹在一个群里面分享的一句话，我非常阿们。她说啊，我们今天的环境就好像神把我们给雪藏起来。其实我的观感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有经历非常非常兴旺，或是非常非常我们看到教会在不断前进和增长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像现在的时候，仿佛神用一个疫情啊，把教会把大家都雪藏起来的时候。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要看到的一点是，其实圣灵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啊，圣灵的工作依然会在我们当中预备和造就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群体。所以我想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隐藏的时候，当我们谈到圣徒相通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想勉励大家的是，我们要开始认识我们身边一位一位非常真实的弟兄姐妹，认识很真实的人。在历史之中，教会腐朽的时代是什么呢？是那些他忽略了真实的人，而把教会变成了一种运行制度，或者是把教会完全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时代。那个时代往往是教会最容易陷入腐朽和陷入堕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当教会愿意我们看重一个一个人的栽培和成长，我们把人的心意真的看重，而且我们愿意同心合意的去寻求圣灵的时候，这是教会真正会复兴的时代。所以愿神祝福我们，愿我们今年圣徒相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成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代里面真实的实践，让我们可以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都看到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相信你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停息，主，因为你一直都在运行。主，我们知道你自己已经按照耶稣的应许来到了教会当中。主，我们今天会受环境所困，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主，我们是地上的教会，我们也会被地上发生的一切所影响。但主，愿你的圣灵继续塑造教会这样的一个超然的身份，让我们属天的身份能够在何种的环境之中都被塑造，都被彰显，让来到我们中间的人能够看到这个群体的身份不仅只是一个地上的组织，而是主真正是你属天的身份，是你未来末世的心腹，是你自己真正所爱的身体。愿你这样来造就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